我尝一下啊。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3333哈这个直播间。很高兴啊，每次高兴背后呢也有一些诚惶诚恐。今天呢给大家呢读这个理想国的3000，因为有很多同学啊说老师呢这个入了你的坑，你说呢要带我们读理想国，结果读了第一章第二章啊你就不见踪影了。那什么时候读柏拉图理想国第三章呢？啊，我确实是诚惶诚恐啊，诚实的长到惶恐啊，恐怕自己呢并不服事，因为我真的也不是哲学专业的学者，所以呢属于一个门外汉吧。对于哲学呢，对于柏拉图呢，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属于没有入流的啊，真的是没有入流。那可能刑法呢稍微入了个流啊，但是也不是一流学者，刑法呢可能也属于三流和四流学者之间啊，不三不四。我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啊，所以定位自己呢也是刑法法学殿堂的一个门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带领同学们读理想国，我觉得我的一个定位呢可能还是像苏格拉底一样，只是去唤醒大家啊，做一个真理的助场师啊，因为那种真理已经在你心中，我们只是把它去唤醒啊。我时常在想，像我这种不入流的哲学爱好者也能够读柏拉图，那么同学们更应该可以读柏拉图。甚至前段时间在和大家交流中啊，当我看到了一段话没有看懂啊，我发在网上，那有些同学就给了我一些精准的回答，后来发现这些回答是正确的。好，那就开始吧。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章。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读到的啊。啊，这个有很多同学这个什么电池乘以188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啊。啊，大家就是没有必要给我来打赏啊。我不知道这个电池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说呢，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章和第二章他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如果有正义什么叫做正义啊？那关键性的问题，什么叫做正义，叫正义的人是否会幸福啊？就是如果你过正义的一生，你是否会幸福？这是整个理想国所讨论的核心问题。那为什么我当初特别选择带大家读理想国第一边和第二边？因为如果说理想国有导言的话，其实它有两个导言。第一个导言是理想国的第一章，可能是很早以前柏拉图就写成了一篇文章，他后来直接把它作为理想国的第一章。在第一章中他针对的讨论对象是色拉霍马叙斯啊，色拉叙马霍斯啊，是色老师啊，一种怀疑主义，一种王室不公的怀疑主义啊。那么在这一章中他告诉我们正义是存在的啊，色拉霍马叙斯说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那是一种无稽之谈。但是柏拉图并不想和色老师过多的交谈，或者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想和色老师过多的交谈，因为色老师摆定了一副姿态，就是不管你怎么说老子都不信啊，你说的天花乱坠 你也就是骗钱的，老子不信啊。所以其实苏格拉底是没有意识的，跟像色拉或马叙斯这种智者学派，这种老油条，这种愤世嫉俗，这种玩世不恭的怀疑论者去交流。他真正交流对象是谁呢？是两个年轻人啊，格奥孔兄弟啊。因为格奥孔在第二章他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正义的人难道真的幸福啊？他把逻辑推到了极端，他说人为什么要做一个正义的人，是因为正义会带来好处，所以人要做一个正义的人。但是你要告诉我，因为正义本身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正义的人。所以格老孔提出了一个让苏格拉底感到很纠结的一个问题，他觉得他有义务来说服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正义它本身就是好的，而且也能带来好的结果，就是那种最好的东西，行为好，结果也好啊。格老孔的哥们很有趣，他一个年轻人，他把逻辑推到了极端啊。他说现在两个选项，一方面是一生行善啊，最后呢身败名裂，受尽折磨而死啊；一方面是坏事做尽，却流芳百世，得到天下第一上人的名称。那你现在在这两个选项中，你告诉我哪一种生活更值得过啊？于是苏格拉底就开始论证，正义不仅本身就好，而且通也能带来好的结果啊。他说你看小写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先来看大写的啊。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正义，正义从什么时候产生啊？我们先来看城邦的正义。当我们看了城邦的正义啊，当我们了解了城邦的正义，我们才可以了解个人的正义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正义的人，正义的一生是否值得度过啊。我们是应该做一个貌似正义的人，还是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啊？因为貌似正义的人很爽啊，做就是你做了一点貌似正义的人，却能带到美名啊。就像啊，有些人啊对吧，这个前几天啊，有人说啊，我捐款啊，他捐的很少很少很少啊，做的很少很少很少啊，但是却能够获得那么大的啊赞誉。那在柏拉图眼中，你看这就是什么？因为你得到了正义的好的名声，因为它的结果好，所以你愿意做一种正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做了一切反而得到了骂名，你做了一切大家都在批评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是否还愿意去做一个正人呢？所以各位同学就会发现，其实苏格拉底真正愿意交谈的人不是色拉或马叙斯那种老油条，苏格拉底没兴趣去理他啊。苏格拉底真正愿意去交谈的人是这两个年轻人啊，因为他想跟这两个年轻人说清楚如何来过正义的一生啊。那这里呢就谈到了教育啊，在理想国的第二章啊，他谈到了啊这种护卫者对护卫者的教育啊，他提到了这种啊狗。他说狗你看啊，对敌人很凶残，但是对主人啊却很温顺，这怎么能形成的呢啊？就是教育啊。那连这个狗都可以训练，那人就更可以训练，所以他提到了如何去训练啊城邦的护卫者啊。因为我们先要来看城邦的正义，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到第三章第四章其实都是如何去教育护卫者的问题他说是如何从一个好的城邦来看一个好的灵魂应该怎么样。而在后面的第八章第九章他开始在探讨一种坏的城邦会怎么样，一种不正义的城邦会怎么样。 那这种不正义的承包怎么样，也就可以看到一个不正义的人他的内在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阅读第二章后，第三章第四章可能就越来越读着痛苦，甚至会感到一种不爽啊。这种不爽呢，你会发现柏拉图他这本书他其实就是一本充满着各种，怎么说呢，因为我确实是门外汉，不同的人他可能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柏拉图所说的很多东西让我们今天的人是不太愿意去听取的，是我们觉得很不开心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就会带着一种批评，我们会带着一种自责，我们去阅读啊。我们不是说他不应该被批评和不应该被自责啊，我想说的是这个啊，我们要带着倾听，我们要听一听柏拉图到底说了什么啊，我们先要听，我们要看他的论证，在听完他的论证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带着批评啊。但是你不要他，你听都没有听完，你就说这个肯定不对，这个怎么能是那么说的，搞笑了，对吧，这明显胡说八道嘛，对吧，怎么那么胡说八道啊，啊对吧，那你可能就是一种啊偏见啊。所以呢，关于柏拉图的书啊，有两种读书的视角。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理想国》这本书是一本伦理学的书还是一本政治学的书啊？各位觉得呢啊，一是伦理学的书，二是政治学的书，大家选什么？我看看各位同学的观点啊，一伦理学，二政治学，大家选什么？啊，是伦理学的书还是政治学的书？如果你认为它是伦理学的书，那柏拉图这本书主要是一种教育啊，是教育自己的，是让自己如何变得高贵啊，是让自己如何灵魂能保持一种正义。那我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本书就可以说是让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让一个人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让人一个人变成一个正义的人。这是一本伦理学的书法，内在的书法啊，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人最大的使命是认识你自己，就通过读这本书你能认识你自己。但是还有一种读法是把这本书看成一本政治学的书啊，当你把这本书看成一本政治学的书，就这本书是一个如何来治理城邦的书，那你就会发现柏拉图的很多观点就带有加强主义，就带有专断主义，那就会让人读得很不爽，因为在这里面就充满了加强主义，充满了专断主义啊。但你就像卡尔波普啊，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采取就这种读法，他认为柏拉图就是专断主义的代表啊。那这里面就是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方法啊？这时候我最初去读，我觉得它是一种政治学的读书啊，所以我读着读着，我觉得啊，就真的很多地方我接受不了啊。但是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还有一种读法是一种伦理学的读法啊，这种伦理学的读法它是教育你自己的，哎，那在教育你自己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呦，他说的也对啊，有些娱乐项目真的还是得远离啊，这种音乐呢该听的对吧，这个也不能天天听，有些歌啊也不能天天这个沉溺于某些事情啊，哎，我觉得他如果这段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哎，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同学们观念看是哪一种读法啊？那好，那我们就接着来吧啊。上一次呢，我们读到了这个第二章，今天我们是第三章，那么这有一个啊。啊，有一个统一编码啊，就16世纪呢，有一个法国学者叫什么 斯科特还是什么啊，他专门搞了一个编码，就所有柏拉图的作品他这个编码都统一的，就是在他的左侧和右侧啊。那你看我们386啊，这是斯科特统一编码啊，好像叫应该是叫斯科特啊，还叫休斯特啊，反正统一编码啊，这个统一编码386，那就进入到第三卷啊。那从第三卷开始，你会发现柏拉图在讨论什么问题，他讨论教啊，如何来教。所以他就首先认为我们如何来培养护卫者，那护卫者肯定也是从儿童要培养起来，因为儿童成长起来，慢慢的从儿童就可以选出护卫者，所以对儿童应该如何教育啊，他要做文艺教育，还要做戏剧教育啊。所以第一就是对儿童讲什么样的故事啊，各位记得在第二章的结束啊，他觉得关于希腊诸神的故事有些可以讲，有些不能讲啊。所以他说，首先神他一定啊不是邪恶的源头，第二神是不可变的啊，就神不会变来变去啊，不会希腊诸神今天变个猪明天变个马啊，那神是稳定的不变的，所以对于一些什么荷马史诗的这些作品要进行审查。那在第三章一开始啊，对于小朋友开始讲什么的故事，他觉得故事的内容也是要进行审查的。首先对诗歌要进行审查啊，你看我们教育要干嘛呢？386的病，如果要他们勇敢，我们不能就此为止，我们要不要用正确的说法教育他们，使他们不怕死呢？你以为一个人心里怕死能勇敢吗？好，我们要教育他们不怕死，那怎么办呢？那对于他们所阅读的故事要进行必要的审查啊。那如何来进行审查？你看啊，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冗长的教导啊。首先要删除什么呀？要删除地狱很恐怖的那种说法啊，啊，因为地狱很恐怖，大家就会怕死啊，就会畏惧死亡啊。所以你现在要称赞地狱，让人不畏惧死亡啊。你看这个啊，386这有些诗歌，这些诗歌描述的地狱有多么多么的悲惨啊，18层地狱、19层地狱、28层地狱，对吧？多么多么的可怕啊！他把这全删了啊，因为如果保留了这些地狱的说法，那大家会怕死啊，啊，对吧？删掉啊，然后还要删啥呢？这个387的地，英雄人物是不能嚎啕痛哭的呀，你英雄人物是榜样啊，所以英雄人物怎么能嚎啕痛哭呢？啊，他应该是不动情的呀，太上忘情了。所以关于这种英雄人物的嚎啕痛哭，删掉啊，388啊，说还应该删去著名作者所做的那些挽歌啊，就是那种忧伤憔悴啊，不能够在英雄人物中出现啊。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女同学会觉得受到冒犯啊，说应该删去著名作者所著的那些网歌，把他们归之于妇女啊。当然有个括弧，也还不包括优秀的妇女啊，归之于平庸的男子啊。其实待会各位会发现，柏拉图啊，他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比一般人更突出女性的主义，因为他觉得男女是要受到同等的教育啊，这在当时是具有开风气之先嘛 啊，因为他并不是像有些哲学家觉得女的不如男的，那柏拉图认为男女他是平等的啊，男的可以当护卫者，女的也可以当护卫者啊。所以第三天就是对诗歌要进行审查啊，关于地狱恐怖的说法删掉，关于英雄人物嚎啕痛哭的说法啊删掉， 啊，英雄人物唉声叹气的说法，三个，就是英雄人物是不能够情感万动的啊。你看这个三八八啊，三八八，注意我现在说的这个编码是斯科特统一编码。啊，对不起，我们现在说柏拉图其实就苏格拉底啊，因为这边书的主人公是苏格拉底，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个话到底是苏格拉底说的还是柏拉图说的，老实说这个也分不清啊，可能是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说的啊。我看很多同学说来听这个讲座会看几年，哎呀，这个大家是真的误解我们，我们刑法学者的目的不是送大家去坐牢。我们刑法学的重要的目的啊，就像我经常所说的嘛，他是希望犯罪现象越来越少啊，希望监狱里面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是刑法学的使命啊，怎么能送大家坐牢呢？那人叫刑法学者嘛，对吧？你这把我当什么人了呀，对吧？这把我当啥来着？这个不行啊，我们的目的我说了很多遍，淋于空虚啊。是刑法学者最大的使命啊！啊，使用刑法是希望刑法不被用啊，怎么要送大家坐牢呢？这个大家啊，不要说了啊，这不是法治精神啊！啊，开玩笑啊！啊，我们今天在读柏拉图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烧脑的书啊，同学们要注意，今天呢，其实这个讲座呢，哎，我觉得就很枯燥啊，非常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也很感谢各位同学，如此枯燥的一个讲座你居然能来听啊，大家居然愿意把如此宝贵的时间啊来和我一起来阅读2000多年前啊一个糟老头子写的书啊。当他柏拉图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大，40多岁啊，当他估计那个时候头发肯定比我多啊，因为他想的事情啊，他这个对吧，不能够有情感外露啊，英雄人物的情感外露也得删掉啊。这里面各位有的思考一下，大家觉得英雄人物难道就真的不能情感外露啊？大家见过英雄哭没有啊？见过英雄笑没有？你心目中的英雄难道是块石头吗？然后柏拉图还说什么？他还提到了其实让我们感到不太爽的东西，在389的 B 啊，关于真实和虚假，如何理解真实和虚假啊？我们现在在读柏拉图的第三章啊，柏拉图的第三章啊，现在是斯科特统一编码389的 B， 但是我们还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啊，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显然我们应该把这种药物留给医生，一般人一概不可控制。到了后面大家会慢慢的发现，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高贵的谎言，高尚的谎言，他认为谎言是一种药，这种药只能给医生，对于普通民众是不能伤害普通民众这样诚实。所以这里面特别的谈到了克己，在389的地方，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他发生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一个运动员不把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教练，就像一个水手欺骗舵手关于船只以及本人和其他水手的情况一样是有罪的，甚至罪过更大啊。然后这里面提到，对于一般人而言，最大的克制在哪？因为人很难克制啊。你看刚才为什么说这个英雄人物不能够感情外露啊，笑不露齿啊？你要克制，你要克制你的情感。那个情感要被克制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很不节制啊，我们笑着哈哈哈，就像我现在说，一点都不客气啊，你是个老师，怎么能不克制呢？啊，如此严肃的一个讲座，怎么能不克制呢？啊，对吧？啊， 八八九的一书斋律师团，他说对一般人而言，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啊，而对统治者而言，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啊。所以在接下来所有所讨论的就是这个文学作品如何来帮助年轻人啊，来学会这个自我克制啊。那你就会发现啊，用苏格拉底的观点啊，我们今天大部分网站、大部分 APP， 那估计都得关闭，都得倒闭啊，因为你很多视频网站啊，包括我们 B 站，对吧？他到底有没有让我们年轻人学会自我克制呢？对吧？啊，有的时候你越看你越想看，对吧？你听罗老师的讲座，啪啪啪越听，对吧？其实讲的也不咋样啊，他要学会节制啊。他、啊、后来这里面说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啊，应当帮助年轻人学会自我克制啊。我再次提醒各位同学。关于柏拉图的书，这本《理想国》的书，它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政治学的读法，啊，它是如何来治理城邦，又告诉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还有一本书是内在的读法，伦理学的读法，它来告诉你如何来培养你自己的心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你把它作为一种伦理学的读法，大家觉得人要不要学会克制？我觉得人是需要学会克制。至少对我而言，我很多时候是不克制的啊，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克制啊，很多东西都要需要去学会节制啊，因为只有节制，你才会享受那种好的东西，真正的好啊。就像你吃苹果，吃特别好的东西，你不能够暴饮暴食，如果不节制就不好吃了，边际效应都降低了。但是如果你节制的话，你会真正的感到这个东西的美好啊。节制啊，节制。所以你看他如何来说人要节制呢？390的定啊，390的定啊，他说一些名人受到侮辱啊，能克制忍受的言行啊，这些故事就要给年轻人多讲，因为他能克制自己的愤怒。啊，此外我们还不能让他们蜡会贪财啊，他能节制自己对这种啊这个啊财产欲望的贪婪啊。然后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啊，各位同学可以去啊看一看啊。那我再次提醒各位啊，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当你感到不爽，你还是抱着一种轻轻的心态。那在这个391到392，他认为对于很多荒诞不经的言论呢是要进行限制的啊，像这个神明不可能是邪恶的源头，所以对于这个诸神啊、神灵啊、英雄啊、冥界呀 啊不要提出一些正确的说法啊，在392啊。所以正下来呢是对文学作品，那么关于人的说法也应该再给小朋友读的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的说法也是要进行一定的审查。你看在392的地啊，因为我恐怕诗人和故事作者在最紧要点上，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说法有错误，他们举出许多人来说明不正直的人很快乐，正直的人很苦痛，还说不正直是有利可图，只要不被发觉就行，正直是对人有利而对自己啊有害，这些话我们不应该让他去讲。你看格老孔啊，当时就提出了很多激愤的语言啊，说你看看嘛，大家做正义都很苦的，大家过正义的生活很苦的，不正义才是有利可图的，你说做一个诚信的人快乐还是做一个骗子快乐？他说很多书都告诉我们骗人最快乐啊，是说渣男快乐，还是啊这个对自己的啊 这个配偶终成快乐。他说书上都写着做渣男快乐，做渣男多快乐呀，对吧？你要是忠于一个人，那那不快乐，那很痛苦啊。每天你都是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来忠一个人，不快乐啊。很多书都说了，霸道总裁，对吧？那很快乐的。那、啊、他说这些作品啊啊，一要成熟啊。所以呢，以上都是对故事内容啊要进行一定的审查。那、啊、接着呢，柏拉图开始说啥呢？他说对于这个文体的问题。就是故事的风格啊，故事的风格啊也要进行一定的约束。你看这个故事的风格是啥？他说故事的风格有两种风格啊，在这个392的 D 啊，一个是叙述，一个是模仿啊，一个是叙述，一个是模仿。来，我先问问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到底跟上没有。同学们觉得我现在给大家讲课到底是在叙述还是在模仿？一叙述，二模仿啊，我一叙述，二模仿，到底是在叙述还是在模仿啊？啊，大家到底是在跟我一起读柏拉图吗？啊啊，同学选四，四到底是啥呀？啊，你看啊，叙述。啊，叙述和模仿，那什么是叙述？什么叫做模仿？啊啊，模仿就是你在模仿别人在说话，这叫模仿。叙述就是叙述你自己的观点，大概就是这种类型啊，这叫叙述和模仿啊。394啊，394，394的 C 啊，他说你看，诗歌和故事共有两种题材。一种是完全通过模仿，像悲剧和喜剧，那些演员嘛，演嘛，要演戏嘛，那他肯定就是模仿啊。无论是悲剧或者戏剧，这个都叫模仿。另外呢，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啊，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那这个叫叙述。还有第三种是两者并用，在荷马史诗中你可以看到啊，有的时候他会叙述，但同时有的时候诗人会用剧中人的口吻说，就是叙述是诗人自己在说的东西啊。那如果诗人用剧中人的口吻啊，那他就叫做模仿。而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对于叙述和模仿，苏格拉底觉得哪种题材更好？394的 D， 让诗人通过模仿进行叙述，还是有些部分通过模仿，有些部分不通过模仿？所谓有些部分通过模仿，究竟是哪些部分？啊，大家注意，苏格拉底在讨论什么问题，或者说柏拉图在讨论什么问题？他在讨论如何来教育小朋友。啊，那教育护卫者，从儿童中选拔护卫者，我们一定要给他好的榜样，让他往好的方面学，而不能往坏的方面学。啊，所以柏拉图对于演员是非常反感的。啊，他觉得演员是到处在模仿。有的时候模仿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模仿坏的东西，甚至还会啊模仿一些啊这个啊什么狗怎么叫汪汪汪啊啊马怎么叫嗷嗷啊，这不好啊，对吧？你看啊，394的意，每个人只能干一个行业，而不能干多种行业。农夫，你干农夫是最合适的啊。手工艺者，干手工艺是最合适的。鞋匠，干鞋匠是最合适的。所以你只能干最适合你的，你不能干很多行业。如果他什么都干， 那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一个人模仿许多东西，能够像模仿一种东西那样做得好，小阿同学说，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啊，不可能模仿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模仿，我们的护卫者本身也是一种模仿啊。所以这里面柏拉图举了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例子，就是人性中有很多很多小硬币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例子，在这个三九四的啊，对不起，应该是三九五的币啊，三九五的币啊。他说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啊，他们不可能成功的模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许多事情本身。所谓各种模仿，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模仿而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而不能干很多种行业。如果什么都干，真的就什么都干不好。今天我想当画家，明天我想当音乐家，后天我又想当文学家，大后天我想上天，我想当宇航员。你会发现，你每天都想学一种新的东西，都想模仿一种新的东西，那什么都干不好。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他不能干很多行业，而护卫者作为城邦的护卫，他不能去从事其他业务，所以他必须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事情啊，不参与或模仿别的事情。如果他真的要模仿，在这个三九五的 C 说，护卫者如果要模仿，他要模仿什么？他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和自由一类的人物啊。凡与自由人标准不符合的情况，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于模仿啊。所以他说到，他说你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从小到老都在连续模仿，最后形成习惯，习惯成为了第二天性，你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了。人他是需要榜样的，我们是靠榜样我们去模仿。你会发现中文这个榜样也很有趣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榜样的啊，榜样的榜它是木字旁啊，它都是木字旁，木字旁就意味着它是可以去模仿的啊。但是呢啊，所以呢，我苏格拉底的意思是，你不得模仿什么？你得模仿好的吧啊，你不能模仿坏的吧啊。所以他的意思是，护卫者你不能模仿与自由人标准不符合的人啊，对吧啊，你不能超越这个。当苏格拉底可能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啊，可能又有一些这个女同学感到不高兴啊，因为在三九五的一啊，他说任何我们所关心培育的人，所期望成为好人的人，我们不应当允许他去模仿女人啊。一个男子反去模仿女人，不管老少，与丈夫争吵，不敬鬼神，得意忘形，一旦遭遇不幸，便悲伤啊，这个憔悴，终日哭泣，更不必提模仿那些在病中、在恋爱中或在生命中的女人。所以苏格拉底说，作为男人他不能模仿女人啊。那我个人觉得，苏格拉底的这段话显然呢，他可能也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偏见啊。但是我必须要重复的是，其实苏格拉底在那个时代，到后面各位会发现，因为苏格拉底主张男女是要受平等的教育啊，女性也可以作为护卫者啊，在那个观点上，他明显超越了他这个时代。但是在这一点上 啊，他说男性不能模仿女性，他把女性看成了啊，把一般的女性看成了一种可能不够理性的状态啊。好，他没有超越他的时代，但是我这里就问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薛兰修和那里在这一块没有超越他的时代，是不是就代表着他所有的作品都毫无意义呢？那就像后面苏格拉底说，他们也不应该去模仿奴隶啊，去做奴隶所做的事情啊。那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那你说马丁路德金啊，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会因为柏拉图并没有主张废除奴隶制，所以认为他的书我不看，因为他连奴隶制都不主张废除，他的书有什么可看的？看他的书就是蠢。那我们觉得这是不是就有一点过于的偏见呢？因为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他可能都有一部分的观点无法超越他那个时代，但是他同时有许多重要的观点已经远远的超越他的时代。就像我们刚才同学们所说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是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人不尊重女性啊，他的书咱就不看了啊，那你可能就无法真正的向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去学习啊。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去倾听这个人到底说了什么啊，你听完他说的之后啊，我们再去思考。他到底说的哪些是可取的啊？哪些要去反思的？所以柏拉图就说人不能去模仿啊，你尤其不能模仿谁呢啊？你不能模仿坏人啊，你不能模仿比夫啊，你不能模仿疯子啊，你不能模仿马斯、刘教、大河咆哮、海啸呼啸、雷声轰轰。啊，所以在柏拉图看来，这种口技演员都要被禁止啊，对吧？那36得地啊，一个温文正派的人，在叙述过程中碰到另外一个好人正派的行为，我想他会喜欢扮演这个角色，模仿的惟妙惟肖，仿佛自己就是这个人，丝毫不以为耻。他尤其愿意模仿这个好人坚定而明于事理时候的言谈行动啊，如果这个人不幸患病或性情暴躁或酩酊大醉或遭遇灾难，他就不太愿意去模仿他，或者模仿呢也是很勉强啊。所以这意思说，你要模仿只能模仿好人啊，不能模仿坏人啊。所以你会发现苏格拉底就主张要把演员全都驱逐，对吧？因为他有些悲剧演员，这个他模仿坏人，所以说在里面戏剧里面全都是正派人物，不能是反派人物。只要演反派人物，唾沫星子要喷死他。你怎么能模仿反派人物呢？啊，你演反派人物，居然还演得惟妙惟肖，那在苏格拉底看来，你这个人就不好嘛，对吧？所以呢，大家要去想一想啊，这到底合不合适啊？到底合不合适啊？所以呢，三九七啊，他说这个《荷马史诗》，说《荷马史诗》有些是叙述，有些是模仿，但是《荷马史诗》它终究还是叙述远远多于模仿啊。但是还有一类作品呢，是什么都说，它的品质越坏就越无法顾忌啊。他什么东西都模仿，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值得模仿，所以他想尽办法一本正经。啊，在大庭广众之间什么东西都模仿啊，所以苏格拉底觉得荷马史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他有叙述又有模仿，但是叙述多于模仿啊，而且作者并不想过多的模仿坏人。但是有些不好的作品呢、啊、就是肆无顾惮啊，肆无忌惮的啊模仿一些啊。那最后问小阿同学，小阿同学在397的地说，如果让我来投票的话啊，他说我赞成单纯上的模仿者的题材啊，但是问题是人民群众喜欢什么呢？人民群众是喜欢啊这个啊模仿上的还是模仿坏的呢？他说人民群众呢可能是喜欢混合题材的啊， 朱文章弟说，亲爱的小花同学，混合题材毕竟是大家所喜欢的，小孩和小孩的老师以及一般人所最最喜欢的和你所要选择的恰恰是相反的。所以苏格拉底是不喜欢演员的啊，他也是不喜欢演出的啊，他觉得要禁止一切演员在城邦中出现啊，在398你看他就要驱逐一切演员，哈哈啊，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啊，扮什么啊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啊，但是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的城邦里来啊。啊，教育啊，教育。然后苏格拉底又提到了什么呢？啊，又提到了对诗歌和曲调的审查，就是诗歌和曲调也要进行审查啊，在这个398的 D 啊啊，这个诗歌不要有哀婉和悲伤的字句啊，就是那种让人听到很悲伤的音乐，不要啊，因为那种悲伤的音乐听多了，对你的心性培养不好啊，无法培养你的一种勇敢啊啊。399还有软绵绵的迷你之音啊，软绵绵的迷你之音啊，也不要听啊。就用苏格拉底这种标准啊，今天有多少歌他都不能放啊，有多少歌是不能放。但是我再次提醒各位啊，你要把苏格拉底这本作品当成一本伦理学的作品，还是当成一本政治学的？我现在是把它当成一本伦理学的作品来读，所以这本伦理学的作品是教育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去看什么的作品，我应该去欣赏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啊。我们不强求别人，我们现在把它当成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伦理学的训练啊。所以苏格拉底又接着说啥呢啊，他说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多同学可能会很不喜欢啊，真的会很不喜欢啊，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在干嘛，你在教我，你在教我做事啊，你凭什么教我做事啊，你算老几呀 啊你到底算老几，你凭什么教我做事，老三没教你做事呢，对吧啊，还敢教我做事，哼。所以你看啊，苏格拉底啊，说这个对艺术啊，他的很多的这个审查啊，很多的审查，可能大家呢啊可以呢啊去看一看啊啊，在这个四来啊，对于音乐啊要进行审查啊，这种这个特别复杂的音乐啊，他觉得没必要啊啊，音乐要越简单呢啊越好，400的E，好原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委婉的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啊。年轻人如果要做真正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不但随时随地去追求这些东西了401对于艺术也要进行审查，我们要不要同样的监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中，还是建筑或其他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每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所以这个柏拉图为什么在卡尔波普尔看来他是一个专断主义者，因为你把他当作一本政治学的啊，那是典型的家长主义啊，他是对你自由的一种限制。但是如果你把他当作一本教育学的，他其实是培养你如何做一种真正自由的人，因为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自由是自律的自由，自由是节制的自由。所以最后在402啊，他再次的回到了文章的主题，主题是啥？来，同学们告诉我第三章的主题是啥
啊，可能大家讲着讲着，大家都忘了，老老师在干嘛呀？你在干嘛呀？大学我今天在干嘛呀？我刚才讲了那么多，我在讲什么呀？啊，同学们告诉我主题是什么？来来，说个主题，啊，主题是啥呀？主题是保熟。哦，对啊，
教，主题是 education， 主题是教，如何教育湖北，如何教育儿童？啊，402。401的一和402的开始，所以儿童教育、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进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的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此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的既美且善。对任何丑恶的东西，它能如嫌恶丑不自觉地加以谴责，虽然它还年幼，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等到他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那因为还记得刚才那个说，人的灵魂深处有很多小印记吗？啊，你每一个小小的印记，如果都学的是差不多的好的东西，那你内心的这些印记就会被唤醒、被召唤，让你喜欢好的东西。啊，这就是为什么幼年时期要注重音乐文艺教育，啊，所以这里面就特别的提到了啊，对于音乐的教育，对于体育的教育，都是培养人的心性啊。就像中文所说的教育，我要教你，我除了教你，我还得育你啊，把你培养出一根茁壮的幼苗啊，不是茁壮的幼苗，幼苗培养出一根茁壮的大树。啊，你把它当成对你自己的一种训练，啊，就是我这么说，如果你是孩子他爹，对你的孩子，你会不会这么训练？你会不会限制他要读的东西，限制他要看的东西？啊，虽然小孩很反感，是你凭什么我不看这，我不看那呀？啊，但是长大以后，你会不会感谢你父母对你的限制呢？啊，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也特别讨厌我爸爸妈妈，经常管我这管我那啊，那个对吧？嗯啊，小时候那在高中的时候，我爸发现我有早恋的苗头，啪就给掐断了啊！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郁闷啊。那现在呢，会觉得，哎呀，还好，当时掐断了这个。对吧，那个时候嘛也不太懂啊，也不太懂啊啊，所以呢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把柏拉图这本书啊，是把它作为一种教育学书啊，你把它想一想，你自己需不需要这样被教育啊，你是不是任由你的自由无限的蔓延啊，你说我不听爸爸妈妈的，他们不懂我。啊，但有可能爸爸妈妈真的是无法摸着你的心，他们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啊。但是呢，现在柏拉图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小朋友应该受什么教啊？这是一本教育学书啊，这是一本教育学书啊。好，所以呢，在这个402的 C， 还是真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和我们要加以教育的互为责任。在能以认识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等美德，以及与此相反的诸邪恶本性啊。第，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一种与之相协调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所以这个对护卫者的教育与培养美德音乐教育的目的，都是达到对美的一种热爱啊。所以同学们问问你自己，你爱美吗？
哎呀，那老师，我爱美，我每天化妆8个小时。
啊、哦，那你那个叫爱美吗？
你那个是希望比别人漂亮
啊。但是你真的有一颗爱美的心吗？啊，失灵了，啊，失灵了。书在那里继续谈到放纵与节制。402的失灵，他说过分的快乐有如过分的痛苦，可以使人失态。所以什么叫正确的爱呢？403，正确的爱难道不是对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吗？啊，那么正确的爱能让任何近乎疯狂与近乎放纵的东西同它接近吗？不能。那么正确的爱与纵情任性敬畏分明。真正的爱者与被爱者绝不与淫荡之徒同其臭。所以你想一想，一个人谈了80次恋爱，找了80个女朋友，他真的是爱吗？他知道什么叫做爱吗？所以花图说正确的爱，它是对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节制和和谐的爱。音乐的教育，403的地，音乐的教育最后的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那么体育锻炼啊，体育锻炼也是一样啊，体育锻炼。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成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啊。然后说对于护卫者要干嘛呢？要搞体育锻炼啊。首先他们要戒除酗酒啊，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应该落酒的人，人一落酒就糊涂了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不要酗酒啊，可以喝点小酒啊，但是要节制啊，但是要节制。好，第二呢，在404的 A 啊，不要贪睡啊，说如果爱睡，这是一种与健康很危险的习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一生几乎都是在睡眠中度过啊？稍一偏离规律的饮食作息的生活方式就要害严重的疾病啊。所以护卫者第一必须要戒毒酗酒，第二在饮食作息方面要接受更多的锻炼啊，不能够贪睡啊，不能贪睡。而且呢还得干嘛啊？这个404的 B 说不能够随便吃甜食啊，甜食吃多了不好啊。404的 E 啊，复杂的音乐要少听啊，说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物产生疾病啊。至于质朴的音乐文艺教育，则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质朴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啊。所以一旦放纵与疾病在城邦内泛滥横溢，那岂不要法庭药铺到处皆是啊？宋诗医生趾高气扬，所以多数自由人也不得不对他们鞠躬尽瘁了啊。所以我看这个苏格拉底啊，对于这个律师啊，对于啊医生啊，好像啊这个都不怎么啊，至少对于律师他并不怎么尊重。这个呢我以前也讲过啊，因为博大读内的时候啊，很多这种律师是智者学派啊，智者学派是不讲真理的，他们只讲输赢啊，他反正怎么样他们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啊，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他没有真理嘛，所以说在那里很反感他。但是这里面大家就发现了啊，医生和法官在城邦中存在啊，医生和法官在城邦中存在，恰恰证明了什么？404的比，这些法官医生全是舶来品， 你不认为这是教育丑恶可耻到极点的明证吗？啊，就是医生和法官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城邦它是不节制和败坏的。因为如果是节制和败坏的，那他就不需要医生啊，那他就不需要法官。但恰恰因为不节制和不败坏，不节制啊和败坏，导致医生的事情啊身体出问题了啊，同时导致了各种纠纷的出现啊，所以就出现法官了啊。所以说呢，你非常讨厌这种啊这种好讼，好讼就爱打官司啊。这个在405的这一个人，不仅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法庭上打官司，呼啊做原告，呼啊做被告，而且还由于不知怎么生活有意义，一天到晚耍滑头，颠倒是非，使用各种推论、借口、诡计、阴谋，无理也要说出理来啊！所有这一切又都不过是为了无聊的争吵，因为他不知道抛开那些漫不经心的陪审员，安排自己的生活要美好高尚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因为苏格拉底说，医生和法官的存在啊，是证明城邦本身就是不节制和败坏的。但是这也恰恰说明理想的城邦到底存不存在的啊？理想的城邦看来它只是一种理想啊，它只是一种乌托邦啊，但现实社会啊，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苏格拉底就认为呢，他觉得在体育锻炼之外啊，他反对过度的担心身体啊，他也反对呢过度的啊去诉讼啊。他说人呢很多时候是因为闲着啊，因为闲着才生病啊，因为游手好闲和好吃贪睡的生活方式，结果就像一块沼泽地一样啊。你看在这个啊40这个五德地啊，就像一块沼泽地一样，这个充满风湿啊水气，到处求医问病啊，因为你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你这个啊。所以呢在这个啊407的 C， 他说在体育锻炼之外呢，就不要太过担心身体了啊，就不要太过担心身体了啊。然后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什么叫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啊？408的地，无疑我们要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啊。那什么是好的医生呢啊？他认为好的医生在408的意，好的医生是用心灵来治身体啊。如果心灵原来坏的或变坏的，他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医病啊。所以医生不是用身体来治身体，医生是用心灵来医治身体啊。就像啊，大家医院很多医学生特别欣赏特鲁多啊，特鲁多的啊箴言啊，这个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总是去安慰啊，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啊。那么就会发现，医生他其实不是用身体来治身体，他是用心灵来治身体。同时，什么叫好的法官呢？啊，法官呢，他也是以心治事啊。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啊。你看啊，409，他说：“至于法官，我的朋友，那是以心治心，心灵绝不可以从小就与坏的心灵厮混在一起，更不可犯罪作恶去获得第一手经验，以便判案时可以很快的推测犯罪的过程，好像医生诊断病人一样。”相反，如果要做法官的人，心灵确实要美好公正，判决正确，那么他们的心灵年轻时就应该对坏人坏事毫不沾边，毫不彷徨啊。苏格拉底接着在 C 说道，所以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他们是多年后年龄大了学习了才知道不正义是怎么回事，他们懂得不正义，并不是把它作为自己心灵里的东西来认识，而是经过长久的观察，学会把它当作别人心灵里的东西来认识。
是仅仅通过知识，而不是通过本人的体验认识清楚不正义是多么大的一个邪罪。在第啊，他说，那什么是好的法官呢？啊，好的法官是因为有好的心理啊，因为有好的心理啊，他不是那种敏于怀疑的狡诈之徒啊，而那些人呢，当他和好人和老一辈的人相处的时候，就显得很蠢笨啊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就是在第，邪恶绝对不能理解德性和邪恶本身。但天赋的德性通过教育最终能够理解邪恶和德性本身，因此据我来看，不是那种坏人，而是这种好人才能做一个明察的法官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注意，说和到底说要模仿啊，但是你说法官难道要模仿坏人才会断案吗？法官也是要向好的东西模仿，所以那个意思就是好能够理解坏，坏不能理解好啊。一个好人是能够理解坏人的，一个好人是能够理解恶人的，但恶人永远无法理解好人啊。因为随着你年纪的渐长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好，同时你也会慢慢的知道啊什么叫做不好。因为好的变种，好的亏欠，那就是坏。所以一个好人能够理解坏人，但是坏人是无法理解好人。就像我所说的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妄想。一是善啊，最高级的善，那一切的不好都是对善的亏欠啊。所以一个好人是能够理解坏人，他为什么会那样的，我能理解啊，我不会去做，但是我能理解。但是一个坏人永远无法理解好人，他怎么会是个好人？他是在装啊啊，在坏人眼中，大家都坏，不可能有好人，好人就是在装啊。这是舒格拉底的观点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欣赏高雅音乐，你说你能不能听懂通俗音乐啊？你能够听懂。举目望天，不会忘记地下的东西啊，你也能理解地下的东西。但是如果只是眼目只关注地下，天天只知道赚钱吃好吃的，你永远不知道高尚的东西有多么的好啊。你只听通俗音乐，也许你听不懂严肃音乐，但是一个能够听懂严肃音乐的人，他也能够欣赏通俗音乐。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好的东西能够理解坏的，但是坏的东西不能够理解好的。这还是跟柏拉图的理念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柏拉图认为唯有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才是本源，才是理念啊，它是一个完美的圆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圆，我们也能理解哦，四边形它是不圆吗啊，就是那种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它是不圆的。但是不圆的东西，他永远不理解什么叫做圆啊，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高尚啊。当你追求高尚，你能够理解邪恶。但是如果你一心奔向邪恶，你会把所有追求高尚的人都看成是虚伪，都看成是伪善，都看成和你同流合污啊，他是这个意思啊。哎呀，看来第三章，过几天我们再讲吧啊。啊，总之呢，就是教育啊，教育啊，教育啊啊，我还是觉得，因为自己属于门外汉啊，就是可能每次讲，说实话呢，这个讲理想国，我觉得压力挺大啊，因为是个门外汉嘛啊，而且不入流啊，一个不入流的人呢，来讲这么经典的一本书，我怕糟蹋了这本书，也怕把大家带到沟里去。所以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唤醒各位啊，对美的热爱啊，大家自己去和人类伟大的经典的去读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过段时间啊再来啊，下课。